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非合作论坛举行，谢田称中共用拉拢非洲国家达到政治目的不能长久。
所以他现在这样的中非论坛显然确实有这种要修补关系，也是一个非洲国家找到的渠道来表示对中共的不满。很多非洲那些专制啊、独裁这些国家，他们知道他们被利用，被中共利用，所以这些用这种拉拢收买，关键是这种不道德的拉拢收买贿赂影响的方式呢，其实确实是不能够长久的。
战争感迫近，5国34舰联合军演守护印太。
The kind of training that the Japanese Navy is doing with different nav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in Anuilex is, by the letter of the Constitution, it may be problematic.
专访学者倪林超，谈中共历史决议，以中国公共智商。
它的内涵不在于客观历史考核，也不是什么面对历史吸取教训的文件，而是为了歌颂。中共百年，歌颂习近平，歌颂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
新疆文件显示，习近平直接策划了针对新疆维族人的系统性迫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11月29号至30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讲话，承诺中国将要向非洲再交付10亿剂新冠肺炎疫苗，并鼓励中国企业未来3年内在非洲大陆投资不低于1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换大宗商品的交易持续受到批评，被普遍认为让各国背负着不可持续的债务。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
谢田教授您好。
OK， 你好。
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月28号的一篇报道，法国的中非关系研究专家迪埃里佩罗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和非洲的关系现在是非常的不对称。他指出，中国对非洲非常重要，中国的资金和项目确实能够让非洲摆脱西方的控制，但是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更多提供的是服务业商品，而不是投资于工业生产。这个佩罗认为，中国在非洲大陆工业化进程中的这个参与度不够高，非洲国家现在逐渐认识到这个事实，因此这次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被认为是重新审视彼此之间关系的一次会议，您怎么看？
确实是这样，坦率地讲呢，中国对非洲国家呢的所谓的援助啊，这些合作呢，其实很多是不怀好意的。实际上，中共实际上很早就开始，60、70年代就开始经营这个非洲。但是他的很多目的呢，实际上是通过一些援助、一些建设，对吧？然后来再渗透，来控制这些非洲国家，取得这些非洲国家呢，整体来说亚非拉的国家呢，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支持，在联合国、国际组织啊、人权组织啊这些，中共知道怎么去打这种民主的牌，通过拉拢这些国家呢，换取那个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些小国在国际论坛、国际组织中对中共的支持，或者是呢来反击西方对中共的一些侵犯人权呢、和这些不公正的做法的一些指责。那他这个中国在以前呢是大笔的撒银子，中国老百姓叫大撒钱了，就是说去用来收买。我们说，你看，比方说做了很多事情，比方说收买了很多非洲国家的那个政府高官，接纳他们的子女啊，进去在中国留学，给他们好吃好喝的，好的养的。这个实际上已经引起中国国内老百姓的一些不满，对这些来自非洲的留学生得到超出寻常的待遇。而这个做法，中共的做法，现在呢，除了原来以前那种援助，现在又也增加了一些贸易经济贸易上的合作。 但它主要的做法呢，实际上是输出中国的产能，过剩的产能和过剩的产品，而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做大量的就是非常先进的投资。它可能盖了一些水坝、医院啊、学校这些东西啊，但更多的希望能够兜售卖掉中国的一些产品。而这个，并且非洲国家也好，他们发现中共那些做法，中共官员和中共这个体制内人，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比这个当年的殖民主义者还坏，觉得有点上当了，有点不太高兴了，所以他现在这样的中非论坛，显然确实有这种要修补关系，也是一个非洲国家就是说找到一个渠道来表示对中共的不满。他们也不过是那也是很多非洲那些专制啊、独裁这些国家，他们知道他们被利用了，被中共利用了，他们也想利用中共。你可以说一种土匪对土匪这种行径，那他也要求更高的价码。但在这个时候呢，中共就比较困难。他第一呢，中共没有做这种长远的战略的很先进的技术上的投资。第二呢，这个非洲国家开始这个狮子大开口，要钱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中共现在他自己也捉襟见肘，他实际上也付不出这个钱来。所以这些用这种拉拢收买，关键是这种不道德的拉拢收买贿赂影响的方式呢，其实确实是不能够长久。
路透社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正在审查与中国投资者达成的一项60亿美元的交易，原因是担心这笔交易对刚果没有足够的好处。另有报道说，刚果在重新评估这项投资协议中发现，协议的一些条款没有落实，比如北京计划在刚果建设31家医院，没有一座建成，而两所宣布建设的大学也没有踪影，并没有说明原因。另外，最近也陆续有非洲当地工人跟中方管理人员发生激烈冲突的报道，那就有观点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在非洲的表现已经影响到了中非关系，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中共政权这个是个完全不可相信的政权，这是个破坏人权，言而无信。你看他对中共老百姓的做法，你就知道，对内残酷镇压百姓的政权，这怎么可能对外真正的去为了提升那些人当地的生活水平呢？真正的为这个人民创福利呢？你比方这个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你当时是跟老百姓说的是那个你计划生育少生孩子，我们政府来养你。现在呢，就是你要政府来养你，你是耻辱的，就是你这个是出尔反尔、朝三暮四的一个政权，它就是一个高度的集权和压制的政权。他在这个中国大陆做的，我们知道他过去的所谓20多年的那个经济建设，他所谓的成就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高杠杆、高度借贷，就是说借钱寅吃卯粮的情况下，建了一大批的那种真正不是那么真正需要的。我们知道中国他那个有人扩建大学，现在弄成1000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然后扩建的做了很多医院，收费那么贵，然后呢机场很多机场是没有航班的，空在那里。这个雄安新区的高铁建以后呢，没有人去做。中国所有这种浪费性的建设，这个他们现在等于要把这种恶劣的模式要转移到非洲去。并且非洲国家也看到，通过一带一路在输出过剩产能的时候，北京也在获取资源呢，矿产资源的时候呢，它实际上给当地的政府和人民留下了巨额的债务，并且呢，对当地来说，这些建设、这些设施对他们来说可能负担不起，也并没有成很高的使用率。它这个问题，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经过严格的市场调查、市场分析以后做出一个明智的投资决定，完全是政府政策追问、政策驱动，或者是政治目的驱动的，所以它不可能有这个效益，不能效益。但是呢，它会让这些非洲国家负担那个担上巨大的那个债务负担。他们已经看到了，在东南亚国家这些很多国家有债务，斯里兰卡中共那个有债务呢，他就把港口的上市的港口的那控制权，所以这些他们是看到的，他们也知道的，所以现在他不满，这是对的，这是应该的。
就在本届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举行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15号到20号出访了包括塞内加尔在内的非洲3国。期间，布林肯表示，华盛顿正在推动达成更公正的协议，而不是不可持续的债务。布林肯是拜登政府访问非洲的最高官员。根据您的观察，非洲国家是否有可能逐渐地向美国靠拢，以求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或者说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这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首先那个我想非洲国家会渐渐的疏远中共，不相信中共，疏远中共，中共也因为他自己捉襟见肘，所以他也可能满足不了这些国家的那些越来越大的那个狮子大开口，是吧，越来越大的胃口。并且中共的做法，像我刚才提到了中共这种欺骗的行为，就是说高度举债借债的行为，这些都会让这些非洲国家会止步不前。而美国呢，美国现在政府有这个愿望，对吧，但是呢，我想这个投资的话，最终呢还是要民间来进行。但是民间来进行的话呢，在民间呢，它并不是没有机会去投资非洲，对吧？一直有这个机会。但是呢，这个非洲国家可能确实自身吧缺乏它这个能力或者那个吸引力，因为你这个要投资成功的话呢，一定要有足够的市场，有足够的那些接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有那些愿意工作辛苦工作的一些工人，很多这些条件呢确实他们也不具备，可能个别国家可能会好一点，美国政府呢他也不可能去有太多的钱去投资非洲，而最多有些援助，那就基本上跟原来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美国会对这个中共渗透非洲的这个努力呢会非常警觉。我想我们外部世界只要让这非洲国家的政府呢认识到中共是什么，认清中共，那他们就不会上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讲话的时候承诺，中国将再向非洲交付10亿剂新冠肺炎疫苗。有评论就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不会像以前一样大手笔的投资援助非洲国家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有可能从新冠疫苗着手，继续它的疫苗外交。您的观点？
这个呢，实际上也是，其实也涉及到一个真相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国那个疫苗呢，它的可有效性非常低，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不超过50%。现在就是说即使是西方国家那最好的疫苗，可能有效性可能也只有70-80%。而现在呢，对这个新出来的这个病毒奥密克戎的，那你最近这些呢，其实西方这些疫苗最先进的疫苗都有效的疫苗也无能为力。如果中共的疫苗这么没有效果的疫苗还能继续在非洲大陆通行的话呢，那唯一的原因呢就是他们收买了这些非洲国家的首脑或者那个卫生机构。为什么我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真相的问题？如果非洲国家也知道这个疫苗呢，就是最好的实验最好的疫苗，有效性也有限，并且最新的出现的变体变种的话呢，现在的疫苗也是无能为力的话呢，他们可能对中共这些破烂的疫苗呢，可能就没那么多兴趣了。而中共想利用这个来达到这个疫苗外交的目的呢，也就很难达到。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谢田博士，再见。
再见。
妻子张青在美患绝症来日无多，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与李克强放行探视。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星期一11月29号再次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出公开信，希望当局拨开形式主义文牍，尽快放他出境，前往美国探视身患绝症来日无多的妻子张青。
根据维权网的消息，郭飞雄是通过微信国务院客户端的我向总理说句话官方平台向李克强发出公开信的。公开信说，郭飞雄的妻子张青今年年初在美国马里兰州被诊断出晚期肠癌，当时做了开腹切割肠梗阻的手术，但是今年11月初病情反复，又突发第二次肠梗阻，并于上周六被送往当地医院急救，但是由于癌细胞全身扩散，医院认为做手术已经无效，仅做了插管临时处置。郭飞雄认为妻子面临直接生命危险，因此急需获准前往美国协助妻子转院做手术抢救。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同一天发布了郭飞雄妻子张青在病床上祈求丈夫郭飞雄赶快前来美国见一面的声明。张青在声明中说，我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我也已经绝望了，但我什么时候才能见我丈夫一面呢？请赶快过来呀。 现年54岁的张青在声明中透露，他目前所在的马里兰州这家医院和世界顶尖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的医生都告诉他，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目前已经没有办法再治疗。但是他还不想放弃与病魔的抗争，他还希望郭飞雄赶快赴美，将他转往愿意对他施行紧急手术的医院做进一步治疗。张青在声明中说，你是我最后的希望，最后的盼头，我在等你过来，你什么时候才能过来？郭飞雄是中国著名的维权人士，曾经长期为弱势群体维权发声，也曾经为法轮功辩护，他还曾经呼吁和要求中国官员公布他们的财产。郭飞雄的维权行动导致他多次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两次被捕入狱。郭飞雄第一次被捕入狱，罪名是非法经营，被判入狱5年。第二次被捕入狱，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被判入狱6年，于2019年8月刑满出狱。由于郭飞雄长期受到当局的打压与迫害，他的妻子张青2006年携带一双儿女被迫离开中国，辗转抵达美国，目前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张青离开中国后，郭飞雄夫妇过去15年间从未见面团聚过。如果郭飞雄能够获得中国当局的核准，前往美国与张青团聚，这将是这对夫妻15年间的第一次见面，而且根据张青目前的病情，也很可能是这对夫妻最后的团聚。为了能够顺利赴美探视妻子和儿女，郭飞雄今年年初就曾写信给李克强和公安部长赵克志，陈述公民出国的正当理由，以及他与妻子和儿女长期分离的痛苦。但是当他今年一月底准备从上海登机飞往美国时，他还是遭到当局的拦阻。官方提出的理由是他出国可能危害国家安全。郭飞雄在致李克强的公开信中表示，他的居住地广州公安局的警察称，公安部负责人早在今年8月中旬就已经签字批准他出境，而广东省公安厅和广东市公安局也已经在11月完成审批程序，但是现在却又要把相关材料第二次呈送公安部审批。而公安部至今仍未对批准他出国的第二次审批做出最后的批复。郭飞雄在公开信中恳请李克强依据法律和基本人道，及时过问并督促公安部负责官员或放弃不必要的第二次审批，或尽快依法做出最后批准，让他能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往美国陪护妻子救急救命。
新疆文件显示，习近平直接策划了针对新疆维族人的系统性迫害。新疆问题学者郑国恩近日公布的一批有关新疆的文件显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及最高领导层与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遭受的系统性迫害有着直接的关系。
郑国恩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这些文件包含了有关北京高度敏感的新疆政策的文件和材料，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被列为机密。他还说，目前的分析表明，习近平和其他中央政府官员声明于2016年后针对维吾尔人实施的政策之间的联系，远比以前理解的更广泛、更详细、更重要。这位德国学者星期一还在推特上发文称，中国国家元首的绝密言论首次被泄露，北京几乎是新疆所发生的种种暴行幕后的黑手，这些暴行包括拘禁、强迫劳动和控制生育等，被国际上广泛认为是种族灭绝罪行。邓国恩在报告中说，文件对中央政府在2014年新疆工作方向长期转变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新思路。郑国恩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相关法规已获得中央政府批准，执行过程也能连接到政府，提供了中央政府与拘禁和其他暴行更直接的链接。 他强调，这些文件显示了中国领导人于2014年对新疆工作提出的要求，为此后那里发生的事情埋下伏笔，包含拘留营、强制劳动、计划生育等。新疆文件是一批中共文件，其中大部分是机密文件，最初由中国政界人士泄露给《纽约时报》，该报于2019年11月发表了相关报道，《纽约时报》只发表了其中一小部分转录页，并进行了部分引用，但不是全部。今年9月，匿名人士将文件交给了位于英国的维吾尔特别法庭，郑国恩和同行审批人将这些文件与《纽约时报》2019年发表的进行了仔细比较，发现他们完全相同，因此决定简称为新疆文件。郑国恩在报告中说，这些材料提供了大量证据，将北京在新疆的镇压行动的许多方面与2014年中央政府官员的明确声明和要求联系起来。这些声明和要求包括在教育营的大规模拘留，通过增加汉族人口份额，优化民族人口分布和将宗教习俗定为犯罪等等。例如2014年，习近平亲自授权新疆政府起草地方法律法规，解决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抵抗问题。2017年4月，去极端化应运而生，这与一系列再教育措施密切相关。报告还提到，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到，由于新疆的少数民族工人不适应现代社会，中国企业很难在新疆招到少数民族工人。他认为，因此新疆必须推动就业观念转变，这一说法很快就反映在有关大力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官方指令中。新疆的人权问题一直广受国际社会关注，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拘禁营中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据指控，被关押的人们在营中遭受了酷刑、强迫绝育、性虐待、政治灌输以及强迫劳动等侵犯人权的行为。此外，中国还被控打压维吾尔的传统和信仰。维吾尔人权项目曾在今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留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伊玛目，试图切断人们对宗教知识的代代相传。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曾在对新疆900个地点进行调查后，于2020年估计，在过去三年里，有 1.6 万座清真寺被部分或完全摧毁。中国一直否认虐待维吾尔人，否认新疆强拆清真寺的说法，并称之为荒言谬论。中国方面还称新疆问题的本质是反暴恐、去极端化、反分裂问题，而不是人权宗教问题。中国还多次谴责郑国恩，称他不断炮制反华谣言，尤其热衷于炮制涉疆谣言。
人权组织调查称，台湾人也是中国海外猎捕的对象。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星期二11月30号发布的最新调查称，中国通过引渡和强迫遣送至中国等方式猎捕台湾人。
保护卫士在调查分析中表示，中国越加的表现出视法治为无物，会毫不犹豫地违反国际规范，追击世界各地的反对者。通过跨国镇压和正式引渡，中国追捕了经济逃犯、维吾尔难民、人权捍卫者和流亡港人。但另外，还有一个受到关注明显较少的群体——台湾人。这份调查分析记录了2016年至2019年间约610起海外台湾国人被从亚洲、非洲和欧洲国家引渡或强制遣送的案件，但他们并未被遣返回到台湾，而是被送往中国。保护卫士称，这些遣送通常发生在遣送国政府拒绝台湾领事馆尝试在当地提供援助或联系之后。有时，在这些台湾人被送往中国之后，台湾政府官员或家属甚至依旧持续被拒绝和这些台湾人联络。保护卫士还说，这些强制遣送将台湾国民置于人权遭侵犯的风险之下。 来自北京的这种压力，同时也是中国对于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下应承担义务的直接否定。该组织在调查分析中提到，中国存在任意监禁、酷刑、强迫失踪和强迫电视认罪等行为，将台湾人引渡到中国应当被明确地视为侵犯他们接受公平审判和免受酷刑的权利。这种对台湾国民的国际迫害相当于对台湾主权的攻击，同时也是习近平领导下利用引渡条约、相互执法协议和其他多边机构来服务中共政治目标的更大规模全球行动当中的一环。该组织表示，环保卫士还敦促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干预这种做法，并立即表达反对将台湾国民引渡到中国。这样的反对甚至无需涉足一个中国，而应仅基于国际规范和国家义务。这个人权组织还在调查分析中表示，国际社会需要采取行动允许台湾派出代表参加国际论坛。虽然国际警察协调组织已经被权威政府武器化，用以追捕政敌，但现在是让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时候了。无论是科学、气候、和平，还是法律合作，都必定有台湾参加国际机构和重要国际会议的空间。中国上星期对在大陆经营酒店和化工产品等业务的台湾远东集团进行了查处。中国政府还要求大陆台商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中国国台办说，中国欢迎台湾公司，但不允许那些支持台独的人在中国赚钱。国台办还说，广大台商台企要明辨是非，站稳立场，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北京当局对台商在中国经营的事业以选择性的执法进行恫吓，只会让两岸的距离越走越远。蔡英文还呼吁台湾朝野各界共同正告北京当局立即停止这样的行为，停止伤害两岸经贸以及两岸关系。
战争感迫近，五国34舰联合军演守护印太。美日澳加德五国参与的联合军演从11月21号在菲律宾海举行。专家认为，中国的威胁使年度联演产生相当变化，南中国海将是未来频繁联演的重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由日本主办的 Anulex 年度联合军演今年从11月21日开始至11月30日在菲律宾海举行，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及德国五国海军皆参与了这次联合高端战术演习。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新闻稿，演习科目包括通信战术演练、反潜作战、空战演练、海上补给、跨舰甲板飞行演练以及海上拦截演习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葛兰特纽瑟姆表示，中国在印太地区所造成的威胁改变了以往 Anulex 联合军演的性质。他说，
Maybe last year, but particularly this year, and every year it gets increasingly real in the sense that the prospect of a
Anulex 联合军演是从90年代开始每年举行的联合军演。不过近年来因为中国所造成的威胁，军演的真实感倍增。今年日本的准航母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与美军的卡尔文森号都出动了。五国总共34艘军舰进行10天的演习，表明了这次演习的重要性。本来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各种演习是很正常的，但是中国解放军在整个地区的行动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了，对所有的印太国家都造成一种紧迫性，带来以前的 Anulex 联合军演所没有的政治意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也同意这个看法。 他指出，近三四年前开始，加拿大海军和澳大利亚海军才开始参加海上自卫队的联合军演，德国是第一次参加，显示距离印太地区遥远的国家对于印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越发的重视，并且愿意表达关注。对于日本来说，这些国家的参加彰显了日本在推动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已经获得广泛的支持。他说，我们如果回想今年中国和俄国的军舰在日本周边的行动，那些几乎是环绕日本国土的行动，对日本来说是很挑衅的。所以现在包含印太地区以外的国家都来参加日本的演习，这对日本可说是支持日本的表现。日本防卫大臣曾经指出，某些国家以军事行动对日本示威，联合军演的扩大足以让这些示威的国家知道日本并不孤单，而且支持日本的也不是只有美军而已。纽瑟姆认为，演习地点选择从菲律宾海开始，显然是为了11月18日中国海警船与水炮攻击菲律宾对仁爱礁的运补船只有关。他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周边的威胁仍在上升中，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演习频率与强度也因而调整。他说，
The kind of training that the Japanese Navy is doing with different nav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in Anulex is by the letter of the Constitution it may be problematic, but
日本正在与美国以外的三个国家进行有效的战争演习，在几年前这种演习并不符合日本宪法原有的概念。不过近来中国在临近海域，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威胁强度，确实将日本的想法转向了拥有更强的防御能力。现在日本大众并不反对这种被视为集体自卫的联合军演，日本政府对于海上自卫队的各种跨国演习都故意淡化处理，任由海上自卫队与其他国家进行高端技术军演，因此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很强，与美国海军的配合度也相当高。 Anulex 联合军演的五天之前，日本海上自卫队表示，中国正让南中国海军事据点化，美日于11月16日首度在南中国海举行潜舰参与共同训练，除了海上自卫队潜舰之外，还派遣了加贺号等两艘护卫舰以及帆潜巡逻机，美国海军派遣了驱逐舰和帆潜机参与，进行在海中潜航潜舰发现对方并展开跟踪的帆潜训练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纽瑟姆表示，类似的演习只会不断的增加。他说，
It's important to look at Annual Act. It's one of a number of exercises throughout the vast region of the Indo-Pacific with a number of partners that the Japanese Navy has been conducting.
联合军演是海上自卫队在南中国海到南太平洋的一系列演习之一。日后类似的联合军演会更加的频繁，强度也会大幅提升，以应对中国在地区的威胁。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或是其他国家的海军在这个区域的联合演习，是想要向中国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不要误判，美国和日本不会被解放军的威胁吓倒。日本在几年前还因为怕激怒中国而排斥在南中国海与美国海军联合演习，现在根本不怕了。不过中国如何解读这样的信息又是另一个问题。纽瑟姆指出，潜艇和帆潜作战训练是海军演习的标准组成部分，Anulex 联合军演则是涵盖了一系列的海军技能，具有一定的作战实用性。这一次的 Anulex 2021联合军演适逢德国布兰登堡级巡防舰巴巴利亚号访问亚洲，也是德国海军20年来首度在印太地区参与军演。德国海军司令舍恩巴赫中将表示，为了加强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德国海军计划定期每两年向印太地区派遣德国护卫舰以及补给舰，以其与印太地区的盟友进行更深入的防务合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表示，德国首次参加当然意义非凡，不过日德两国在今年四月举行国防与外交2+2会谈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双方海军将进行联合演训。他说，德国是借由这次演习展现他的立场，表示我们对中国是有警戒的，也就是说德国希望印太地区维持稳定，如果有强权想要破坏地区的稳定，德国是会反对的。 虽然德国军舰参演未必表示如果发生战事德国会参战，但毕竟军事力量是和平稳定的最有力保证，德国现在就是以这种强而有力的方式表态。如果中国真的以军力威胁印太地区的国家，那么即使德国不出兵，至少也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在国际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于领导欧洲也有企图心，那么德国至少可以从外交方面介入。王尊彦指出，值得观察的是，德国派出巴伐利亚号参加海上自卫队最大规模的联演，显然就是把日本定位为德国在印太地区很重要的军事合作伙伴。这在日本眼中，当然就是德国即使知道中国会不高兴，依然对于日本所推动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表态支持，对日本有特殊的意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纽瑟姆认为，虽然德国以行动表示对印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关注，但并不表示德中关系有指标性的变化。他说，
Germany has tended to show that they value their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more than they are prioritizing the free world's interests.
到目前为止，德国政府与德国工商业对于中国都过于包容，因为他们希望继续在中国获得经济利益。尽管中国盗取德国技术的行为越来越明显，也不见德国有强硬的反制举措。所以从大局来看，我不认为德国派遣一艘军舰参加印太地区的联合军演有多么大的实质意义。别忘了，德国的军队已经缩水到能力十分有限的程度了，中国根本没有把德军放在眼里。纽瑟姆指出，德国曾经提议让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停靠中国的港口，今年9月15日德国外交部证实这个提议被北京拒绝了。由此可见，德国仍然企图在民主国家阵营和中国之间双面讨好取得平衡，暂时不会对中共采取强硬的立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也认为，短期之内德中关系的变化不会太大，但是他表示，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正在下滑，北京对于德国参与本次军演的反应不会太大。他说，更重要的是，德国民众对中国的疑虑越来越高。去年有个跨国民调显示，德国民众对中国的评价不高，在100分的满分当中，中国只拿到了 35.4 分，日本还拿到了55分，比英国的 51.6 分还要高。同样在去年德国民进周刊的调查发现，德国民众有 46% 希望疏远与中国的关系，认为应该维持现状的只有 31%。 中国应该是全世界最了解民族主义的国家之一，既然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不好，如果德国光是派个军舰来参加军演，北京就强力反对柏林当局的话，只会让德国人更加的讨厌中国，目前北京当局应该会有所顾虑。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纽瑟姆指出，中国担心德国会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欧洲的地位，来团结其他国家一起对抗中国，特别是在最近欧洲与台湾关系明显前进的时候。他认为，既然德国都参加了印太地区的军演，美国与日本应该积极邀请台湾参与演习，利用美日台欧最近愈发团结的局势，从多国参与的人道救援或灾难救助开始联合演习，因为这不只是对中国发出民主国家阵营团结抗中的最强信息，也是民主阵营号召其他国家最具有说服力的动作，特别是在印太地区。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美国宣布完成全球军力部署评估，重点应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挑战。美国国防部星期一11月29号宣布完成了备受期待的全球军力部署评估，称总统也接纳了这份评估。五角大楼官员们说，这份机密文件注重印太地区军力部署的调整，以应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挑战。
在长达几个月的研究分析，并与美国不同政府部门以及全球各地盟友与伙伴的协调后，五角大楼宣布完成了拜登政府上任后的首份全球军力部署评估。在星期一早些时候一个背景介绍会上，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 最新版的全球军力部署评估提出，减少在其他战区的部署，将更多军事资源部署在印太地区，以强化国防部对中国的聚焦。在之后的五角大楼记者会上，国防部分管国防政策的副次长卡林向媒体简要介绍了这份机密但广受关注的报告。他说，与国防部长聚焦中国并视其为步步紧逼的挑战一致，这份全球军力部署评估的重点关注地区是印太地区。卡林说，评估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美国将加强与地区盟友和伙伴们的合作，推进各项措施以增进地区稳定，抑制中国潜在的军事侵略和朝鲜的威胁。具体措施包括提升美军可以在澳大利亚、关岛和太平洋岛国使用的军事设施，新增美国向澳大利亚轮派部署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增建后勤补给设施，并将此前轮驻韩国的攻击直升机部队和炮兵师总部提升为常驻兵力。卡林被问到这份评估是否提到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他说无可奉告，表示美国正继续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们就加强协调和扩大使用当地的军事设施展开磋商，但他不愿对这份机密文件的有关叙述做更多的说明。美国官员们曾表示，台湾对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五角大楼稍早前宣布，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前往韩国访问，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预计两国防长会讨论中国以及中国对该地区持续的安全挑战。他还说，奥斯汀部长在访问韩国后会前往加州出席2021年里根国防论坛，并就如何应对国防部面临的中国步步紧逼的挑战发表演讲。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中旬在视讯会谈中都表示，两国应该管控分歧，避免冲突，但双方未能在台湾问题和地区其他重大安全问题上避免冲突，制定出新的护栏。五角大楼官员们说，这份与美国国务院等多个部门协调制定的全球军力部署评估，主张美国以外交为先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并为负责任的使用军力做出明智的选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回应美国全球军力部署评估时说，有关报告充分暴露了美方将印太军事化、不遗余力围堵抑制中国的真实意图。他说，中国发展军力完全是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国际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台湾资深立委感谢多国协助台湾自制潜艇，中国一艘核潜艇上浮穿越台海。台湾一位民进党籍资深立委星期二11月30号公开感谢世界多个潜艇制造国秘密协助台湾自制潜艇。他同时表示，台湾潜艇建造进度非常顺利，希望北京不要恶意打压。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蔡世应是在与同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刘世芳、副干事长黄世杰就立法院总预算审理举行的一场联合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路透社星期一发表一篇有关台湾在世界多个国家秘密协助下正在建造先进柴电潜艇的长篇调查报道，美国之音也在第一时间做了跟进报道。路透社的调查报道显示，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司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协助台湾建造潜艇。台湾不仅成功采购到建造潜艇所需的所有关键零组件和技术，获得相关国家的出口许可，而且从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印度、西班牙和加拿大等至少六个国家雇佣到专精于潜艇建造的工程师、技术员和退役海军将领。蔡世应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谈到路透社的报道时表示，台湾的潜艇发展工程目前仍然持续进行中，在过程中感谢世界主要潜艇制造国协助台湾，不论是多少国家都非常感谢。 蔡世应透露，他曾向台湾的国防部询问潜艇建造的相关状况，得到的答复是进度都非常顺利。他希望台湾自制的潜艇能够完成进度，同时期望中国方面不要再恶意打压。
专访学者倪凌超谈中共历史决议与中国公众智商。近日来，中国各种媒体大力宣传中共通过的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然而，中国所有媒体都不能提及有关这份历史决议的令一些人们感到十分好奇的问题。中共领袖习近平以这样一份决议向全中国、全世界宣示其所谓不容妄议的绝对正确的权威，会对国际社会、国际关系有什么影响？中国时政分析网站内参编辑倪凌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这类在中国不会见报的问题提出他的解读。倪凌超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观察家乃至许多中国公众就中共所谓的历史决议明显感到好奇的问题包括，中共历来毫无愧色地强调历史必须为党服务，必须为党的政治服务。既然如此，中共又如此隆重地推出这样一份没有多少历史价值可言的决议，是否滑稽？是否是侮辱中国公众的智商？中国时政分析网站内参编辑倪凌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是相当坦诚坦白的。
这卢文健写得很清楚啊，他的目的是基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的目的是维持目前中共垄断权力的政治体系哈，而同时这是一份高调歌颂习近平的文件，目的在于做到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核心地位，也就是说他个人的权威，维护是他个人的权威和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我个人觉得哈，这份新决议有很多方面都带有一定的讽刺性。首先，它不是一份关于历史的文件，而是一份为中共、为习近平在政治上服务的文件。决策的标题哈，应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关于党的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哈，强调的是重大成就，重大成就，能不好吗？能不伟大吗？
倪凌超说，就无视历史而言，中共最新推出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比前两份决议走得更远。
你看，第一份和第二份历史决议也是为政治服务的文件，也扭曲了历史，多多少少也扭曲了历史，但至少他们在标题上都有那么六个字，若干历史问题，这一次没有这六个字，信号很明显。这本身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的内涵不在于客观历史考核，也不是什么面对历史吸取教训的文件，而是为了歌颂中共百年，歌颂习近平，歌颂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
在很多人看来，中共的这份所谓历史决议无非是说中共一百年来一直伟大、光荣、正确，中共现在的领袖习近平则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顶端，所以习要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因此不准妄议、非议、评议。在批评者看来，中共现在再度以历史决议的方式彻底摧毁了他的内部纠错机制，从而为他再度制造大灾难铺好了道路。这种看法有多少道理？有多少是言过其实？
最有力的自动矫正似乎是当 共产党能够意识到他的错误正在威胁他的统治和权力。但问题是，如果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应该我们已经有了那种严重的后果，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也不可能避免这样的严重后果。我们在大跃进和文革里都看到过哈，然后文革之后导致了人民对那个毛泽东思想信念的崩溃，为经济改革铺了路。但是就像决议所说的，历史证明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是不容置疑的。就像决议所说，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红最恢宏的史诗，几千年。所以党那么伟大，那么正确，如果他真的那么伟大这么正确，当然不用反思，不用矫正，没有客观需要。
说起对待历史的心态，以精彩的描写共产党独裁统治而著称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写的著名的政治预言政治讽刺小说《1984》当中有这样的话：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这话现在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共领袖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的心态或做法，在多大程度上不适用？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然后写文章的时候也应用过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强调了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历史不是什么单一客观理想化的真相了，它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与过去的对话，是对现在现状的评论，未来的展望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是非常强大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也不例外啊。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党史对中共来说一直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对他来说相比是一块神圣的禁地，因为历史可以戳穿谎言，挑战现状，并使我们梦想彻底不一样的未来。我想这是中共不想要的也不想看到的，他怕，他是想维持现状，维持他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地位。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中国时政分析网站内参编辑倪林超的摘要。倪林超谈的是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所谓历史决议究竟有什么意义。采访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学者倪林超谈中共历史决议与中国公众智商。
奥密克戎病毒威胁加大，中国相信冬奥将如期举办。在南非发现的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目前已席卷多个国家，为全球防疫带来了新挑战。尽管如此，中国方面仍相信北京冬奥会将会如期顺利举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关于你提到的对冬奥会的影响，我想这肯定会带来一些防控方面的挑战，但有了中方应对新冠病毒的防控经验，我完全相信北京冬奥会将如期顺利成功举行。赵立坚还在会上感谢了南非分享了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相关信息， 并称面对疫情应基于科学，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协助各国应对疫情、推动国际抗疫合作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南非上星期首次报告发现奥米克戎变异毒株，该国的感染病例也急剧上升。一些国家也因奥米克戎的出现而采取针对南非的旅行限制措施。比利时、以色列、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陆续相继发现了奥米克戎感染者。中国大陆目前尚未报告奥米克戎感染者。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一直实施清零政策，任何地方一旦发现疫情，政府就会采取禁足、封锁交通和全员检测等严厉措施。明年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奥会有可能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管控和限制最为严格的大型国际运动赛事。北京冬奥会不让境外观众入境观赏比赛，而且所有的参赛选手与随行人员都必须完全接种疫苗才能进入严格管控的封闭赛会园区。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星期二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米克戎变异毒株在部分国家和地区扩散，中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他强调，中国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毫不动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如果中国取消封堵新冠病例的零容忍政策，全国每日感染病例将超过63万。分析人士称，中国官方推出这一报告显然是为了压制中共党内和社会上要求改变清零抗疫策略的呼声。世界上目前只有中国等极个别国家还坚持清零策略，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策略。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奥米克戎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传播的可能性很高，新冠病例未来可能会出现激增，这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据评估，与新变异毒株奥米克戎相关的全球总体风险非常高。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恳请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并劝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去打加强针，以应对他的首席医学顾问认为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美国的新冠变异病毒奥米克戎。
消除竞争性壁垒和限制，腾讯宣布很快将允许微信群组分享竞争对手电商链接。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星期一11月29号宣布，将很快让旗下微信群聊用户直接打开第三方电商平台的链接，在拆除竞争对手之间的壁垒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腾讯星期一在其官方微博上的一则简短贴文中表示，公司很快将测试一项功能，让微信群聊客户可以在群组中自由分享竞争对手电商平台的链接。贴文说，公司在监管当局的指导下，最终将让微信用户在分享内容方面拥有更多的选项，但是腾讯并没有对此做任何详细的解释。腾讯还承诺，未来将让微信用户在管理第三方链接分享上拥有更多的设置调控等功能。同一天，微信发布关于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的更新声明，表示在点对点聊天场景可直接访问外部链接，而在群聊场景中也将试行开放电商类外部链接直接访问功能。澎湃新闻报道说，其记者星期二曾对腾讯和微信的最新公报做实测，结果发现，在微信群聊场景下，已经能够直接打开访问电商类外部链接，例如阿里巴巴的淘宝等网址，已经不再需要复制到浏览器后跳转打开。这也标志着微信和淘宝在互相屏蔽将近8年后 首次实现互联互通。今年九月，微信曾表示将开放一对一聊天场景下访问外部链接，此前完全不能在微信分享的淘宝和抖音等链接现在可以一键分享。目前值得关注的是阿里旗下的主流产品淘宝、天猫、闲鱼和盒马何时能兑现微信支付的承诺。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宇。